好，我们回到课堂上。好，那刚刚我们上一节课谈到，在中国佛教它慢慢发展的一种比较是一种末流的一个状态呢，就开始重死了哈，活的人就不是太重视了哈，导致说这个应该不健康的啊，也不是佛教应该有的一个重点哦，它应该是要重生才对。你生处理好，你死就跟着可以处理好哦。那这个就是按照业的一个原理嘛，对不对？哦，按照业缘。好，那接着导师就前面是讲了一些例子，那这边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就是说一般学佛修行动机也都是这样子的、哦、就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也就是为了将来死得好、哦、前面那一些什么临终这一些呢，是要去帮助别人要快死的人的啦、哦、啊，这个是主要就是说一般学佛他就是要死好看一点，不是好看一点，不要死得太难看，也不是啦，就是死得好，顺利一点，不要有太多那一种，这个叫什么疼痛啊，之类的，嗯。那这边导师就举禅宗有这一种腊月三十到来做得主。那腊月三十就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了嘛，哦，那这个意思也差不多，意思应指的就是要死的好的证明。然后腊月三十大概就是一年最后一天，或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了，然后大概要按就是有抑郁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哦，就生命的最后一天来的时候要能够自在，做了主就是自在、哦、想死就死、哦、不想死也还是得死啊、哦、没有，就是自在，就是还可以不用死，但是他可以随时走这样子。陈生好像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哦、比如说讲话讲一讲就在椅子上就、哦，或是翻个跟斗，哎，倒立的，啊，有没有倒立？我有点忘记，反正也有的嘛，哦，很多姿势的，他就是要这些故事，就是要说明他就是那么自在，想走就走，哦，不一定要躺着，哦，立着也可以，哦，乃至倒立，都可以，哦。好，那所以这个不，也就是说，当然它也不是说什么坏事，但就是那个重点已经被转移了，应该要重视生的这样的一种修行，对不对？大家都在重视死，这个不健康啊，变成你活的人你什么都不教，对不对？啊，或者说你学佛就是为了死得好，这。偏自利了，哦，其实学佛不止要自己死好，别人也要帮助啊，活得好，别人有困难你要帮助他嘛，哦，不是说啊等你死我再帮你，哦，让你死得好一点，呵呵，就会那个重心就会变得不太健康，哦，大概是这样。好，大师曾为此就是为了这样，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哈，写的《生活与生死》一文，哦，那导师认为佛教的本意应该是要解决生活，在生活问题解决当中，死的问题也就跟着解决，哦，那这怎么说呢？这个可以从佛教的业力观来说，因为人要往生，导师说是随众随喜随意念嘛，对不对？哦， 那随众，你若善业强，但就走的会比较顺，而且是往生善去的嘛，哈，不就比较不会有恐怖，是吗？哈，然后随众随喜也是，哦，这个串喜业会主导临终的一些状况，哦，随意念的话就靠运气，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重要的这一种善恶业，那就是碰运气了。那这个是影响最后面的一种，也一般都会比较，你如果好好去努力，有这个串喜业，虽然没有重业了，哦，之前有一个法友有问到说，因为在佛教界说到善的重业，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最常举的例子就是禅定业，禅定是重业，哦，那他又叫不动业，为什么叫不动？导师成佛之道，他有一种比较广义的说法，就是这个业是心不动的一种状态，叫做不动业啊，哦，不动啊，因为一般我们心都是晃动的嘛，但是禅定是比较稳定的。不动就是一种安定的，哦，但是俱舍论不是这么说，不动是不会变动。什么不会变动？你要往生的界地决定，哦，你可以去翻一下，你有印象吗？没有印象。俱舍论他提出的不动，就是他这个业是决定的，不会去变，哦，但是欲界的这种善业，他欲缘会变的，但是色界的这种善业呢不会变，它已经去固定了，你不会去其他因缘不会去改变这个结果了，哦，懂意思了，哦，好，那但是这个也不尽然，因为在阿含经里面，阿含经我不晓得哪一部经，但是婆沙跟大智度人都讲到这件事叫做无闻比丘，因为他正出禅，他以为他正出果，他正四禅，他以为他正四果，四果世尊就说就不受后有了嘛，结果他临命中居然看到他下一生的业相，他看到中阴啊，下一生的中阴这样会现起嘛，一种类似业相的东西，然后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嗔恨心，他说，啊，不要乱讲，他说佛骗人了，啊，根本没有解脱这一个，没有涅槃了，啊，懂意思了，那这一个色界的这一个业相呢，马上变什么地狱的业相，所以还是会预言，还是会变，在这一个例子里面。俱舍论这个定义就被打破，但是禅定业是这种心稳定，这个是不变的，哦，这个是确定的，只要有定心就是稳定，哦啊，就是心若动，那一定就是不是定的一个相应的状态，哦，所以导师采用的这个是在杂集论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里面，他提出了两套定义，一个就是这个要往生的界地确定不会改动，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定地所设，定地就是禅定的这一种稳定的这样，他语词很简短，定地就是一种定业，地就是禅定相应的一种心的状态嘛，哈，定地就是禅定，哦，好，总之啦，哈，就是他这个他会变的啦，哈，他还是会变，但是在一般我们在讲这个重业，哈，色界的这个定业是重业，哈。那一个法语就是说，为什么是重业？哦，那这个可以从一个角度来 来去思考。粽叶它其实它也是有这一种很强，它跟很强的心力是有一个关联的哦，或是很强的，因为禅定它是那种心力集中很强的嘛哦，而且它是去无欲的嘛，是排除种种这种不善的这些心的活动的哦，它的这一种力量是极强的哦，这是粽叶的一种一个可以理解的一个要素。另外就是禅定它要不断的练习的，它也是串习业的一种成就啊，懂意思吗？哦，它要不断练习你才有办法成就的，懂意思了哦。所以它是粽叶，大概是可以从这几个面向来理解，就是说第一个它是一个心力极强的一个状态，一个是跟色界的这一种的法相应的，所以你往生就是往那边推动，因为是很强心力的一个状态哦，懂意思了哦。所以它是一种粽叶，那可以从这两个面向，一个是心力极强，一个是他透过很一种努力而达到的，是吗？哈，那他是一种粽叶的一个情况，是可以从这两个面向来理解他了。哦，好，所以这一个跟讲到说，如果解决生的问题，好，你好好做一个人。你死也不会有问题，一定是往生善去的，哦，那你多广结善缘，死的时候也会比较多人来帮忙，是吗？帮忙什么？助念？不是，反正就是会有比较多的好的事情会汇聚了，哦，懂意思了，哦。确实就是解决生的问题，死的问题也会跟着解决，因为你生的时候好好修行，对不对？开悟正果，那死的问题也解决了，如果没解决至少也可以好死啊，对不对？就大概你不用为好死这件事去修，你也可以得到好死，懂意思了？这个是业的问题，但是心态要正确，不是为了死，是为了要成就，哦，入佛道就是要自利利他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哦，那你自然也会好死啊。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例子了，哦，但是这个跟他过去的业有关系，比如说穆建莲他怎么死，他真的死得很难看，他是被乱石扎死的，哦，懂意思了，哦，那他正阿罗汉，但是他过去这有没有他过去的本身，他为什么会受这个报，这一去帮忙查一下。反正穆建莲他的死是很惨的，哦，他是被外道这一个，但是他当然有能力回击啊，但他不要，哦，所以这个大家要这个故事里面要学穆建莲他有能力去反制，或者乃至于去把那些石头啊，用神通力把它弄自己不会受伤，但是他觉得这是他的业力，他坦然去面对这个精神，我们要去学，哦，要不然我们学了一身功夫之后呢，因为我们修行久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能力的，那些能力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障碍，我们就会去躲，用这些能力去做一些处理了，哦，懂意思吗？会变成有一种反而是爱，就是爱自己的这种生命的那一种剑会跑出来，这当然是很难免的了，哦，但是呢就是我们慢慢的修行的这个福德力增强，智慧力增强，要记得一件事情，要对于面对业力这件事情的那一种决心，啊，也要增强， 而不是要去躲的。你以这个木建连这个例子，然后每次看到这个例子，我就看到这一个重点。每个人看到重点不一样，我们看到是他有能力，但是他还是面对业力，然后安然的去接受这样子。那这个很难得，这也显示出圣者的一个不畏惧生死业力嘛，该受了就坦然的去接受这样子。好，总之啦，这个一般说我们善业会让我们一生不知道临命终的时候会比较顺利一点，这当然是一种通说，但有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一种特殊的例子，那是过去一夜太奇特了了。像玄奘大师晚年也下场，但他走的时候算顺利，但是他走之前他摔了一大跤，大家知道这件事吗？不知道。那礼拜天有大唐西域记去听故事，他不晓得会不会讲到这一段了。大唐西域记应该没有，应该是这一个他的这个什么状啊，就是他往生的时候形状，或是他的这个他叫什么慈恩三藏法师传，或是他的形状，大家知道他往生的时候人家对他一生的一种伟大事业的一种描述，那边大概会写到这一段了。大唐西域记大概就是他看到各国的一些，听到了一些本身里面很多故事啊，很有趣的啦。他遇到一些很有，他遇到一些事情，他有很多很有趣的描述啊，尤其是他听来的。好像他没有到锡兰岛，但是他有听到那边佛教的一个情况，他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记载、一些记载。好，那玄奘大师他也是有在要往生之前也生一场大病，大家可以去看。他过去好像是个国王来的，好像磕重税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也有一些很重大的不善业，他这一生算跌一跤就抵过了，然后就算报完了，要不然他那个重业是要受不知道什么样的一种苦难才能够消，但是他这一生的这一种功德呢，让这个苦难能够轻受这样子。所以导师说啊，不要用一个人死的样子去说人家有没有修行。导师他在平凡医生，对不起，这边多说几句。他不是有一次腹泻嘛，肚子不舒服，然后就昏迷了。其实是严重腹泻脱水，他好像是想脱水，就整个裤子都是就是他的大便嘛，然后就躺在床上。他说如果那时候死掉的话，人家已经说这个人业障深重，死得真难看。懂意思？他在平凡医生有写到这一段，所以他一些那一种他把医生所有事情都做一个重点讲，连这个他都讲，那真的是很坦然啊，很坦然这样子。所以不要去用一个人死的一个状态，然后去说啊这个人有没有修行，这个是不正确的。你看他死那么难看，是因为他过去应该受更重的业，是轻受，那是因为是这一生的功德力让过去的很严重的恶业轻受，变这样，要不然更惨，对不对？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就不要妄下定论。好，总之一般来说就是生活问题解决，死的问题就会跟着解决。但这边真正解决主要是断烦恼的解脱了，可以了。那如果还没有解决，至少你也可以好，通常来说可以好死了，好 好死不死是吗？到底有没有死？好好，导师说，其实佛教的了生死并没有错，生死是生死死生哦，生了之后死去，死去之后又会再有新的一生啊。生生不已的洪流包含了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的一切啊，死到生也会有一个过程，生到死也有一个过程啊。好，那解决这生生不已的大问题，名为了脱生，就是去结束这样的一种轮回的一个状态。如不能了生，哪里能了死呢？这哪里可以偏重于死而忽略于生呢？这边的了生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烦恼它会润生嘛，对不对？你要把润生这件事情给处理了，你就不会有下一生，对不对？断了烦恼，那死的时候当然就解脱了，懂意思了、所以了生就是要处理这一种，你要不断的生，不断的生这样的一个，或是这个一个状态了、其实就是去处理这个烦恼的问题、那就哪里能了死呢？有生就会有死，没有生就不会有死、好，再来，导师这边提到，中国的学佛者由于重视了死，也又重视的鬼，所以导师会去看一件事情它的一些相关性、为什么他中国佛教会重视鬼？因为他重视死，所以就这样一套一脉一脉相传的，然后就是这个脉络就是这样子会过来啊。好，那中国传统的宗教是人死为鬼，传统宗教就是一般的信仰了，一般的信仰，他们都相信人死就是当鬼了啊。那虽接受佛教的轮回说啊，他相信鬼可以转生为人啊，这边是谁相信呢？应该是中国传统宗教啊，他接受了佛教嘛啊，因为后来到汉之后传到东土，他也吸收了佛教了啊，那就是这个转为人是从鬼啊，先死了之后变成鬼，鬼再转为人啊。但他们只知道人与鬼的互相转生，但是忽略了人死不一定为鬼，这个是佛教所说的啊。鬼当然可以再变人嘛，这是其中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啊？你死的到恶鬼道去，那报受尽，然后善业成熟就转化为人，这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人死不一定是到恶鬼道去啊，对不对？升天的、在当人的、这都是好的了、那不好就是到畜生道啊，到恶鬼道，到地狱了、好，所以人死不一定为鬼啊，人死可以为人，死的为天。这边导师是讲比较好的好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学佛者甚至往生净土的信仰者，也还是不愿意为鬼啊、又预备做鬼啊。怎么说，死了用种种的饮食来祭祀他、依佛经说唯有恶鬼才需要祭祀，确实在论里面有讲到，就是 他说你这样祭祀有用吗？他说对恶鬼是有用的，哦，他可以来受用，哦，就是说亲人往生啊，哦，然后他说亲人如果是到恶鬼道去的话，那你做祭祀啊，哦，他们可以来受用。那就有人就继续问，那如果不在恶鬼道呢？哦，他说不可能，因为不是说不可能，就是因为你累劫累世的父母一定有，其中有一些是在恶鬼道的，因为我们流转那么久，父母太多了啦，哦，一定有一些是在恶鬼道的，哦，都懂意思啦，哦，所以你就是那个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跟你有关联的，在恶鬼道他们就会 来受用。我们其实有无量无边的父母，我们之前过去生可能都有一个很比较亲近的一些关系都说不定，有缘啊，哦，那这种东西都很难说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缘 是一定的，哦，因为有缘是一定的，哦，所以烧名衣给他穿，画锡箔，哦，名羊给他用，哦，这个锡箔名羊应该是钱的那一类的啦，哦，钱那一类金爪嘛，哦，金爪，然后扎纸房给他住，还有现在还有扎纸车给他开，呵呵，还有信用卡，对，很有趣了，哦，这佛教确实有这一些。你们看过折莲花的吗？有，你们有折过吗？也有啊，这可以吗？我觉得如果大家欢喜也不妨啦，哦，就是随顺啦，也不要说你们这些迷信，哦，跟人家闹意见不合，这样也不一定是好事啦，哦，但我们知道说，啊，我们是这个是方便随顺，不要当真，这样就好，哦，佛教还是你们那边有在折莲花的吗？你们那边马来西亚不知道了，哦，我小时候我有折过了，哦，在寺院里面折的。那他们就是说这个跟金纸不一样，哦，这个是有佛加持的，反正他们有一套说法，哦，啊，这个可以帮助他们，这有一点是祝福啦，哦，就是祝福他们能够莲花化身啊，哦，莲花化身，因为至少不是纸钱啊，就是这些莲花是给他一些祝福，因为概念稍微有点不同，但是形式是类似的啦，哦，就佛教大概只有莲花，应该不能有别的啦，别的人家会讲话，呵呵，但就是莲花而已啦，哦，我也折过，哦，还可能意义也不太一样，就大概是给他一些祝福了，一些祝福，嗯，好。那佛教中不但应付金忏，着重度亡，而且将中国一些迷信习俗引到佛门中来，那这一些就是受中国的这一种文化，人死为鬼的不好的影响，哦，人死不一定为鬼啊，哦，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那就是人总是会死，那面对亲人的死就是用一种祝福吧，哦，反正他会再生啊，哦，祝福他能够往生佛国，有佛法的地方，然后换一个比较好的身体来，哦，因为一般我们要死之前病痛的人居多，身体都很差的，哦，那就是也就是离开这样的一种病痛的身体，换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其实也是好的啦，就用这样的一种祝福啊的一个转念，哦，那应该是合乎佛法的啦，哦，合乎佛法。好，再来导师说，其实人一死不一定生于鬼趣， 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到天国，或人来人间，都不一定的，要看业怎么样去迁。即使想到死亡，也不应预备做鬼，就是人总是会死啦，但是也不应该要预备做鬼了。好，那导师说无喜的丁福宝，他有编一本词典，他其实也是佛法的这一种熏修应该也很丰厚，以为信佛要先信鬼，这个就不正确的，那大师就是太虚大师，他认为这不免加深了鬼教的迷信，他可能有他的一套说法了，就是说他这 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看到一些外象，他可能有他的一些理由，但这个理由不一定是一种可以作为常态的理由，大家听得懂，就是说他可能这样子做有他的好处，我这边举个例子，但不一定是恰当符合这一个啦，就是说我们不是还有其他的宗教吗？吃素的，大家知道还有哪个宗教吃素吗？一贯道，新一贯道吃素比信佛的还虔诚，听得懂吗，如果先去一贯道转一下再回来学佛，那我真的很虔诚啊，那还有就是新一贯道的，据说了，据说因为 亲家人以前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先信了一贯道然后再学佛，那信一贯道之前那脾气是很差的，因为一贯道会吓人嘛，懂意思，会就是说你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就会受到什么天谴，会怕又不敢做了，所以信了一贯道之后那一些脾气都不敢发，变了一个人很好的人，变很好了，所以好像要就是说先去信一贯道之后再来学佛的话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它也有一些副作用，你信了一贯道不一定会学佛，听得懂吗，所以它虽然有一些正面的一些影响，但是它不一定它是一个常态。有些人到一贯道就迷了，在那边你也 不可能再回到佛，进到佛教来，你可能就已经陷入一贯道了，懂意思了，所以这边就是要说，就是丁福宝他大概有一套理由，可能应该有个什么好处，先信鬼再信佛他会有一些好的作用，但是呢他其实也没有把副作用考虑进去，考虑进去你去衡量它就不一定是真的那么好，懂意思，只是要提出就是说有一些主张或是一些说法它应该也有它正面的一个地方，但是它应该副作用跟正面的一比可能副作用会大一些，所以导师或是太虚大师就认为这个是 不好的，好好，那为对治这一类鬼本的谬见，特提倡人本来纠正它。孔子也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儒家还重视人生，更何况以人本为中心的佛教，所以导师认为佛教是以人本为中心，从阿含经以来的这一些教学都是人本的，到大圣开始有天化，但是还是重视人本的，所以导师他讲这些话他都有经论的依据，他已经看过全部了，所以他知道那大圣他已经有所谓的天化的一个演 它已经演变了，那个不是佛法最早的一个样态啊，因为它要融摄其他的一些外道的天神，才能让它更普及化。因为信仰这一些鬼神的人很多，你有这一些元素加进来，信仰的人会更多，但是一加进来之后，它会有副作用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所以佛法它是以人为本，那大师的重视人生是含有对峙的深意，就是它是有对峙这一种错，一长期根深蒂固在中国佛教徒里面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再来是显证，第一个是对峙嘛，第二个是显证，从对峙方面说，从显证方面说。好，那太虚大师从佛教的根本去了解，从时代的适应去了解，认为应重视现实的人，从这两个面向去了解，都得到同样的结论，要重视现实的人生，时代适应性，还有佛法的根本也是重视人。所以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道理，他说依者人圣正法，先修成完善的人格，保持人圣的业报，方是时代所需，尤为我国的情形所宜，但是不是这样子而已，由此在向上增进，乃可进去大圣行。所以他是依人圣正法是入手，对不对？入手之后还要再向上，对不对？这个才是 完整的。好，那使世界人类的人性不失，且成为完善美满的人间，有了完善的人生为所依，进一步的使人们去修学佛法所种的大圣菩提心果。所以它有一个次第的，对不对？先学做好人，做世间的贤圣，对不对？然后让这个世间和乐，其实就是一种净土的概念的了，实现人间的净土，然后这样一个好的环境呢，那进一步去修学大圣菩萨的行果，他的行就是菩萨的利他六度万恨嘛，果就是佛果，果就是佛。那这段文字是出自《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这篇文章。好，那再来导师又引导师那个太虚大师的话，太虚大师曾说，仰止为佛陀玩，这个是玩什么？玩就在人格，人缘佛即成市民真现实，这个一字嘛，跟书讲义跟书一字嘛，玩就在人格，那这个是出自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现实就是实现，然后这个实就是现实， 呈现就是能够显现啊、哦，然后真实了啊、哦，真实。那这就是集人生而成佛，显出了大师人生佛教的本意。所以人生佛教的一个核心是什么？集人成佛，是吗？啊、哦，集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一如真法界，是吗？这个是上联还下联呢、啊？因自心悲嘛，悲一自达嘛，自悲无碍大菩提。一般上联是在右柱，就是我们面对门的右柱是上嘛，哈、哦。我记得这边是集人成佛，佛在人间，啊、哦，然后人佛一如真法界，因自生悲，悲一自达。自悲无碍大菩提、哦、是吗、哦、所以 导师在这个门帘已经告诉我们进这个门的人要做什么事情，要成佛、哦、要利他行菩萨道，对不对、哦、目标跟实践的方法、哦、所以我们一进门就被这两行字吓到了，没有看，开玩笑，没有吓到，就觉得很感动。我、哦、来这边是要做这种大事业的、哦、不容易啊、哦、真的咬着牙根一样撑过去。你们的三门我忘记是什么，你也忘记。但导师那两行我觉得是很好，一直记在心里面，就是说进这个门就是要为了这个目标、哦、要去奉行这样的一条道而来了、哦、那离开也是学完之后就是为了这个理想而到不同的地方去弘化、哦、你这边修学是为了这个目标，在外面弘化也是为这个目标。所以人间佛教导师不是写一本书吗、哦、那如果再简化这就可以这两个对联了、哦、那再简化就是集人成佛四个字了、哦、就大概就是这样子，你可以再精简、哦、集人成佛嘛。那有时候太精简，你怎么样集人成佛，那方法是什么，那个对联就有显示出方法了啦、哦、上联是集人成佛嘛，对不对、哦、那下联就是成佛的一个方法，这个因自生悲嘛，悲一自达，自悲无碍大，不就是这两个内容把它圆满就能够 成佛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些文字这样念过去好像就很稀松平常，其实大家如果慢慢去咀嚼它，它其实是有很深的蕴含。你在连接一些生活上，或者我们周遭的一些事物，会有 feel 啊，是吗？会有感觉。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想就先停到这边。这边刚好也是一个段落了、哦、那后面我们就下个月是5月10号，5月10号，很快，下个月就夏天了呢，哈，然后在下个月就这一期就圆满了，这一期是有分上下的，是吗？哈，这个是有一新的一期是从9月开始嘛，哇，已经走到倒数了月份了，很快呢，哈，哇，你们。有一些第一期就来了，最资深的、哦、对啊，还有两位大护法，每个月辛苦在我们来这边开示讲课、哦、这很难得，都没有停过呢，我想都很感动，有时候我就想说、不 就是能不能把这边的课停掉，看到这两个居士不是那么辛勤的，而不能要继续。当然就是大家有需要们就会继续，大家如果觉得累了，那我们也要随顺因缘，就看大家了啊。玉玲再调查一下，看大家的就是这个在这边学习的一个意愿了啊。好，那我们最后回向。好，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